大家好，这里是由未来事务管理局独家出品的丢丢科幻电波。
丢丢
波波波，哎，今天很高兴，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部我们一直想聊的电影了，是一个低成本、零特效的科幻硬核电影，它叫《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嗯，
哎，我们先说这个电影，它的低成本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现在啊，这个导演如果他把剧本拿给我，他说老易啊，我希望你能投资这个电影，我现在就能毫不犹豫的把我的银行卡拍在桌上说我投了，
王多余
就是这么低，但只有20万美金，折合现在的汇率可能也不超过200万人民币。哦，这么一算我可能也投不起啊，不好意思，飘了飘了哈。
你可以砸锅卖铁。
哎，其实我理想中啊，我们今天聊这部电影最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呢？围炉夜话。哎，可能选一个黄昏或者傍晚，我们这几位主播找一个有壁炉的小小的卧室，哎，然后在哔啵哔啵的炉火前，我们慢慢的开始来聊这个电影，就和我们电影中呈现的整个氛围一模一样，太有意思了啊！我先很高兴的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主播哈，首先是我们的历史学担当、历史爱好者悠悠，
大家好。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一位比较新的主播哈，你来做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阿妮塔，曾经有过人文类学术梦想的一位主播。
OK。阿妮塔老师，我们家阿老师也是一个资深的科幻电影的爱好者，电影宅，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让阿妮塔来聊一下，从一个电影学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来聊一下你对这部电影的观感。对我来说，这个电影是一个工具，就是让我能从人群中辨识出同类的一个作品。我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人，这个人一旦非常起劲儿的和我聊起了电影，我就能准确的抓住他，哎，你跟我是同类，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科幻宅。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的。
嗯，
而且就是怎么说，就是对于都喜欢科幻电影的人，如果我碰到这个人说跟我一样非常喜欢这一部的话，
嗯，
我会格外开心，就
是
它还有一些别的意义在里面。
是，我们先做一个剧透预警吧，可能、哎，听众朋友们，可能有些没有看过这部电影，那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剧情，还有和电影相关的一些基本信息吧。
这个故事非常简单，它是说主角是一个历史学教授，叫做约翰，他有一天呢毫无征兆的要辞职搬家，那他搬走之前呢，同事们就都来欢送他，另一方面也想知道他在学校已经干了10年了，干到了很高级的职位，春风得意，为什么这么突然呢他就要离开。约翰就说，那我给你们讲一讲我的经历，我其实是一个不老不死的洞穴人，我从史前石器时代到现在已经活了14000年。大家就以为他要做一个科幻的思想实验嘛，就都很感兴趣听他讲下去，并且配合他的讲述去提问。约翰就开始讲述，他是怎么在后冰川期看到了怎样的地貌，他是怎么去往东方跟着释迦牟尼去修行，然后他还跟梵高交了朋友，诸如此类的事情。那在场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各个领域的学者，能判断出来他说的这些细节和史实是能对得上号的，所以到最后每一个人都相信了他，都陷入了深深的震撼之中。这个电影是时长1.5小时，全程就是约翰叙述，学者们轮番提问，这样的纯对话的形式。
嗯，它就是2个小时，就一帮人在一个屋子里聊天的这么一部电影，神不神奇？那你一听就能明白我们作为科幻迷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电影。哎，科幻就是一个 what if， 对不对？它这个电影也就是一个 what if， 甚至它的核心台词就是 John Oldman 的这个男主角，他站起来他说 what if 我是一个活了14000年的人，我是一个14000年前出生活到了现在的人，会怎么样？然后他去看那个在场的他的同事和他的朋友们的反应，然后这个故事就往下发展。
哎，科幻迷就是抗拒不了这种智力游戏和逻辑推演，
太有意思了。
是的，这种思想实验的魅力其实是这个电影的核心魅力之一。
回到剧情来说吧，在岁月的长河里， 唯独只有你一个人被遗忘在时间的缝隙里了，只有你一个人。为了不被人发现你的长生，你只能每过十年就换一个地方，换一种身份生活，抛弃这十年拥有的所有的人和事，独自前行。你没有神力，只是免疫系统很特殊，可以躲过衰老。你无法超越你所身处的时代，也不可能比你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人知道的更多。归根到底，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可作为人类呢，你还是始终能保持一种好奇心，或者说是进取心吧。你四处的游历，结识了很多优秀的人，并且参与到他们的生活里面，甚至你的出现也导致了一个持续2000年的教派的出生，会影响历史。虽然这并非是你的本意，那会怎么样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一个来自14000年的血巨人，就是本片的男主角 John Oldman 的故事。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你可以先基于我们的 What If 来做一下短暂
的
想象。其实对我们科幻来说啊，一个关于长生的主题，它其实也挺核心科幻的，就是会反复在讲述和推演的一个主题。而我们这个电影的编剧 John Bixby， 他就是一个美国短篇科幻小说的作家和编剧，他就是一个科幻作家，他写了好多好多的科幻小说，他也担任过很长时间的科幻杂志的主编，他写过非常多的科幻剧集，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那些 IP， 像星际迷航啊、阴阳魔界啊等等等等。其实一个类似的永生人的科幻故事，他在之前的创作中已经写过两次了，一次是在1959年的《阴阳魔界》里面的某一集，对吧？那一次就是83年版的那个《星际迷航》的某一集，叫做《马土沙拉的安魂曲》啊。马土沙拉，熟悉宗教史的朋友肯定知道是，基督教中一个活了900多岁的一个长寿的一个圣徒嘛。其实我们后来回过去翻看了《星际迷航》中的那一集，发现那个故事好像并没有太有趣哈。这个故事是讲这些星际迷航的船员们到了一个叫什么917G 行星的人上面，发现了一个叫弗林特的家伙。这个弗林特本人他告诉大家说，他是历史上的马土萨拉，也是亚历山大大帝，是所罗门，是伯大尼的拉萨路，是梁纳多达芬奇，是勃拉姆斯等等这些诸多的历史名人，就是他本人。反正当时看就觉得哇哇哇哇，好厉害呀，确实和我们所主流认知中的很多历史真相不太一样，但是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故事吧。
虽然他比较早期的一个尝试，
没有留下那么深的印象。哎，我们其实想会去想比较一下，那不这部电影特殊在哪里，它好在哪里，它为什么这么有说服力。
其实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也是比克斯比他最后的作品，他其实是在1960年就构思了这个故事，但是一直到90年代末他在临终之前写完了这个剧本。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它是贯穿了作者本人对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的，
所以他有更深的沉淀和思考之后，他写出来的这个 What If 的极致推演会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呢？我现在回想这个电影啊，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他没有写一个非常古老的仙人，对，他写的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永生者，他不拥有什么超级智慧，不是什么长老圣人，可能就是我们固有印象中的那些长生人类一样，他写的真的是一个普通人。
对，他也不是神仙，也没有什么法力，他只是身体比较健康，然后能够闪避掉一些致命的意外。
哎，没错，
甚至于他的思想也并没有说超过这个时代，
啊、
以及超过大多数人。
对的，对的，
他始终就是跟随着多数人走，直到有人说哦，地球是圆的，他也才意识到地球是圆的。
因为这个对电影的形式本身是就是对话嘛，我们这个电影看一个多小时，其实就是他们在聊天。说实话，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很精彩的，就是这个电影很精彩的一部分，就是我不对这个对话感到厌倦，而且同时，这几个教授之间聊天的时候，说实话，在谜底被揭开之前，我自己也是没有完全意识到说这件事儿的，而且我不认为他们之间存在一个特别大的思想的落差， 或者说这个主角身上没有展示出那种我们认为的一个活了10000多年的人的那种应该会有的高傲或者说是神性、
哎、是
就是他们的对话一直是融洽的，然后在同一个维度上的，就我们作为观众也都能理解而接受的。就是这个其实也就折射出他这个角色塑造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他是不超出我们这个时代最聪明那个人的智力水平的这一点、
嗯、其实你想从剧作角度说，这个剧本真是太妙了，因为他兼顾了八个角色的个性和他们各自的职业背景，他们的一个认知框架
对吧都很合理、嗯、
但
这个
对话的密度相当的高，但是节奏又特别的丝滑，
是，
嗯，而且你他整个故事他需要观众随时调动他们的想象力去接管，而且填补那些视觉空白，因为他是讲那个14000年的雪巨人的
对
的故事，但是他没有把他经历了什么东西演给你看，
对，
所有的剧情都发生在对话中，
对，就像速回这件事儿，如果就是2001开头就直接放的就是一堆这个黑猩
猩，
星星，
嗯，
对，但是这个的话就不存在，咱们就坐在客厅里舒舒服服聊这件事儿，
它就好像一帮人在那儿跑团，你们就脑补吧，哎，这个太有意思了，它就提醒我们说科幻小说或者科幻电影的精彩之处可能就不是动作或者特效，而只是 idea 本身，
是的，
哎，对，
我们这些人文爱好者，我们这些科学爱好者真的是狂喜，
嗯，
科学宅跟人文宅一起在吃大餐的那种感觉，
嗯，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是那种非常纯粹的最关乎于人类自身的科幻，就他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引入任何的新变量，
对，
没有说一个天降的一个外星人怎么怎么着，
没有一个第三方势力、
嗯、也没有什么外部力量，他就是纯粹的向我们人的内心去挖掘、嗯、而不是向外去探索，
哎，又说到点子上了，是向内挖掘、
嗯、
向内探索的一种科幻作品，其实是比较少见也是比较特别的，
嗯，是的，就是关乎人类自身，就是其实也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那个千钧一发或者说是银翼杀手这种、
嗯、
他发问都是说什么让人类成为真正的人类，但是里面他们里面其实都是有高科技、
嗯、
但是这个的话就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他没有，然后另一点我想说的是，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就是很不幸大学选了电影这个专业的这个人，同时对又是一个这种故事原教旨主义爱好者，就是我是很信仰说一个好的电影它最惊人的那一部分一定不是那种绚烂的视效，它是这个故事本身，所以其实像这个男人来自地球这种仅靠对话就能抓住我们坐在这儿看他们聊天这种电影算是我心中这个宝座上的这一类科幻电影，而且也是我个人来讲说如果未来有一天我想创作我能创作我是想要做出一部这种意义上的作品的、
嗯、你会想拍一部中国版的这个男人来自什么二里头文化之类的
也非常困难，说实话这个非常困难，
如果你要做请带上我，
对可以
这个事儿我们可以顺便聊一句，就是我们要就这个艺术形式来做一下 What if、
嗯、
其实八个人坐在沙发上聊两个小时的天儿、
嗯，
你想想如果拍成戏剧的话应该也挺不错的吧，
对，它是有这个舞台剧形式的，而且是同一个导演指导的、
嗯、
他是在2007年这个电影上映之后的2008年他就排了舞台剧的这一个版本，然后它也确实是一个这种独幕剧的形式，它的置景自始至终没有变过、
嗯、
也是八个人就坐在台上聊，是这样，
但是后面像电影里一样家具就越来越
少，慢慢消失、被搬走这样，
嗯，那你觉得会是这个戏剧版本它相较于电影它有什么差异吗？
我现在能够想到的点一个其实是说从我们观众自身的这个立场上来思考的话，就是电影的话它会更强调这个代入感嘛、
嗯、
我们观众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相当于这个房间里的一个隐身人，我们站在那儿或者坐在那儿就看他们聊，然后就很进入很带入，但是戏剧的话虽然它也有这个剧场的进入效果、嗯、但是观众是能感受到一个主观的审视的，因为那八个演员就站在舞台上、嗯、我们也能够看见这个舞台然后和舞台上面的幕布，就是我们会更有一种那种主观审视的感受，不会这么 轻易的就像电影这种介质一样去进入到这个氛围当中去。
对对对，戏剧观众对演员的表演他会有一种天然的心理上的对立嘛，这时候我们心理上肯定不会像电影观众那样隐在幕后隐在黑暗中，其实不会那么的没有心理防备。
对的，
我感觉是这样子的。
是的，这个也跟电影的这个镜头语言有一些关系，就是像这个前苏联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导演维尔多夫 Vertov 他说的一点就是说，这个镜头呢其实是机器眼 Kino Eye， Kino 这个词根就是机械的意思，它其实是代替了我们人类的肉眼去看那些我们能看到但不会留意到的那些角落。所以其实在电影里面就是机器为我们主动捕捉了那些有意义的部分，然后观众就会更容易带入进去。
哎，就说镜头其实是框定了一个视焦的。
对的，
因为它这种潜在于电影叙事中的这些视点的暧昧性呢，是引导观众共同去建构一个故事，从而完成一种全面的认同。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尽管啊，这个电影本身，这个导演本身哈，他在影像叙事上也不能算是什么大师，尤其结合他的其他电影，那真的是非常的烂。但是确实，这部电影它我还是完成了一个比较出色的一种视角引导的一个作用哈。所以我觉得啊，虽然我们还没有看戏剧，没法做一个完整的一个
评测
和比较，但我们现在相信它作为电影成立真的是非常有必要，虽然它很像一个戏剧，很像一个话剧的脚本，很像一篇科幻小说，但是它作为电影也是非常优秀的。
而且这部电影的发行方式也很特别，就是在当年它是没有上过院线的，它在07年的7月份在圣地亚哥漫展上先放映，然后随后的10月份在加州和新泽西的电影院里面小规模点映，然后11月呢它就发行了 DVD， 然后就主要就是依靠卖碟来销售了。然后比较有趣的事情是，这个电影的制片人 Wilkinson 他是公开感谢过那些说未经过他们允许分享这部片子的影迷。对，然后因为他们这种分享行为呢扩大了这个电影的知名度，使得这个电影的成功远远超出了投资方的预期，等于说是就是变相的名利双收了。然后他在最后也鼓励大家说，哎，就是希望就是 enjoy 享受这部电影的朋友们，高低买张碟或者是给我们捐点钱也行。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路径。
太宅了，太迷影了。
这电影对我们来说最有趣的悬念其实并不在于说它的结局有什么大的反转，而是跳脱出来说它的故事能不能说服我们所有的观众，我们是怎样被说服的这整个过程。
是的，
就像剧中人所有的他的朋友也是在幸与不幸的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摇摆，故事最迷人的部分也是在于这里。
对，就是其实那些教授们他们坐在那儿不可置信的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观众们心里的问题也会被随着解答，就是这些角色相当于观众们的嘴替了。他们也对此产生了这种就好像被说服但是提不出错出来，但是又不敢完全相信并且感到愤怒的这种状态。
那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当时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是在中途就被完全说服了吗？还是说你心理上一直其实是在抵抗，一直是在较力，一直在想跟剧中的这个人较真儿的吗？
我是被说服了，说实话。
我觉得我是以那种想跟他较真儿的那种态度，我就想哎，那个问你一个问题，我看你能不能接得住。这其实也是这个剧里他的同事们大多数教授的想法。
哎，我其实我当时挺困惑的，因为就是这帮教授们到后面很愤怒，这是我当时观影时候产生一个非常不解的点。我想你们为什么那么愤怒？
对，情绪反应为什么那么激烈？
对吧？你们是人文学研究者，你又不是杨东，物理学不存在的，你夸啦你就想去死。在人文学视野中，它其实没有颠覆你们的认知框架呀，对不对？他反而一直在说，哎，那个他跟那个 art 那个考古学那个教授说，你的研究都是对的， 研究都对的、嗯、对吧，我只是帮你补充了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一些历史信息而已、
啊、
你们是怎么理解的？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这部电影它代入感做得特别好的原因之一，就是当老叶他提出这个问题、嗯、我回家之后又重新看了一遍，当我从这些教授他们的只言片语当中透露的自己的个人性格和人生经历结合这些去分析、
嗯、
我觉得我能很清晰地看出他们每一个人生气的原因其实都不一样。我举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那个心理学家兼医生，他首先是掺杂了一些私人感情，因为他妻子刚刚去世了、
嗯、
所以他极其不能接受在这会儿说谈论什么永生的概念、
嗯、
然后当他冷静下来之后，他用各种话术去试探，想确认男主角是不是一个精神病。但是啊、嗯、这里我是一个纯猜想，大家注意，以下是全片的终极剧透那就是这里边可能有血缘吸引的成分在、
哦、
因为男主角就是他的父亲，在他小时候抛弃了他跟他的妈妈，他虽然没有关于父亲的记忆，但是他看着男主角情不自禁的他被他吸引、
哦、
他想去相信这个人。那他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他理应保持客观嘛，结果他陷入了一个疑似自己病患的那个逻辑陷阱里边、
啊、他又去审视自己、
哦、
对，他是跟自己生气、
嗯、很深呢，
是，
这是这个人生气的原因、
嗯、是、嗯嗯、哎，你继续说。
哎，
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这个
是
对吧。还有一个黑人教授、嗯、我觉得他是这里边表现的最纯粹的一个学者、
对，
因为他对男主角的故事非常痴迷嘛，他是陷得最深的。
嗯，但是后来哭了。
嗯，他讲的故事在逻辑和事实上都如此的严丝合缝，以至于呈现出一种真理一样的美。结果最后好家伙，男主角话锋一展说、哎、我其实都是编的，
我开玩笑呢。
哎，对，所以这个教授他就哭了。就你就想想，你先给人家一个如此美丽如此深邃的认知、嗯、然后你又如此轻描淡写的推翻了他。
对，这个黑人教授其实是这几个人里面最想相信说这事儿是真的，以至于说他听到说这是一个玩笑之后非常失望。
对，这是他失望的点。
嗯
嗯，其实也有没有生气的人啊，就是那个生物学教授，他从头到尾都很快乐
啊，很乐呵。对、
哎、对，他透露了自己的家庭背景是一个宗教大熔炉，就全家人信什么的都有所以他是很习惯这种挑战和推翻认知的。
但是其实你想，他是纯粹的当做一个思想实验在享受、
嗯、
因为如果我真的那么想要去验证这个事儿的话、
嗯、
我会偷偷的剪他的头发，或者我会趁他不防备扑过去看他的牙齿、
嗯、
对不对？
好笑，
他很 gentle 的，他就哦，放他直接放他走了。那么好，听完这个故事乐呵乐呵完了、
嗯、
啊，我的生物学他就说感谢你没有颠覆
我所学的生物学知识的一半。
对
对，我觉得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有一点那种说我其实被你说服了，但是我又不想真的去用我的行动验证这个事情、
嗯、
因为他担心那个风险、
嗯、对，
就是比起要探索那个未知、嗯、我愿意待在这个小屋子里、
哎、
我不去探索。 对、
哎、这个人也挺有意思。
对，他很好玩。他在最开始来的时候，就是开场这个 sequence 里面，他是很乐呵，端着一箱啤酒跟大家到处唠嗑、
嗯、
然后随着这个电影的推进呢，我们就能看到他越来越严肃，就是他的笑容逐渐消失。
其余的三个女性角色也有一点差异。女学生她因为比较年轻嘛，她现在比较开放，她可以说是那个主导话题方向的那个人、
嗯、
很多时候他们陷入了某种沉默时刻，就女学生就会抛出一个新的话题，然后又把这个整大段的这个对话给引导下去了、
嗯、
她是比较积极的心态去接受这个事情。
我觉得她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我们观众的视角，就是当这些教授他们陷入了各自的专业视角的纠结当中、
嗯、
这个女学生就是她以一种天真无畏的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
嗯、
就要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
对，就是学生嘛，就这些人就都是教授，然后所以其实他提的问题就更切合我们普通观众的一个想法。
嗯，
而且他很有意思，他会真的问很多年轻人关心的问题比较终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觉得对人类来说爱重要吗？人类还有未来吗？这些问题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Sandy， 他是历史学教授嘛，他因为一直爱着这个男主角，所以他其实一开始也是选择相信他的，他是基于对这个人的人格的一个信任，他觉得他说的不会是谎言、
嗯、
所以他一开始就是选择站在他那一边的。那么其实心理上最抵触的就是那个
Edith， 是个老太太，
他是艺术学教授。
嗯，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到后面几乎就是快崩溃了。
是的，
因为到这里男主角抛出了一个极其惊世 海族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就是耶稣本人。
对，这个老太太就非常震撼、
嗯、
就是他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来讲，你怎么胆敢说耶稣就在我身边，就这个事儿他是绝对接受不了的。
对，其实到这儿这个剧情也是达到了最高潮，我觉得导演选择开始挑战宗教这件事情他非常聪明。中国人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哈，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基督教不管他们自己信仰与不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是参与构成了他们的社会底层逻辑的。结果这会儿耶稣本苏错在这儿，那个信仰不存在了。也就是在这会儿，所有人都要求男主角说，你快承认你是编的吧， 你不要再往下说了、
嗯、是，
我就觉得可能因为再让他说下去，他会说出一些比颠覆宗教更惊世骇俗的东西。
有
点，我就联想到这个好比《红楼梦》里边的史湘云和林黛玉连诗，他们俩完全不加节制、嗯、肆意的去挥洒才情，就是你一句我一句，最后终于说出了极为不祥的一句、嗯、预言他们俩自身命运的《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这个时候妙玉就出来打断说，你们不应该再说下去了。
嗯，
妙玉他还试图再把这个诗再续下去，他想给熬回一个繁华的景象，但是他已经晚了一步，那个嗔语已经说出口了。所以这个男人来自地球，男主角说的东西到这儿他已经到了那个不应该再说出口的临界点。
是，
再往下说他要进入克苏鲁领域了。
对，大家就都接受不了了，就像就会被这个东西所彻底摧毁。
嗯，
其实我觉得那个结尾那部分啊，我的感想就是我们这个人啊，就没有办法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情做出合理解释的时候、
嗯、
就经常会选择去拒绝接受事实的方式来捍卫这个理性的绝对权威。
嗯，
那你就像某种研究进度受到影响的时候、嗯、一切看起来缺乏逻辑关系的这个和结论关联不清的理论，你就经常会被忽略掉哈。嗯。其实人文学科的一切研究其实也是在某个统计学概率上成立而已，对吧？所以我当时的不解的点就是在于这一点，你们就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特例的存在吗？嗯，不能，确实不能。那么我们顺着这个剧情再接着往下聊聊，就是科幻视野下关于永生人话题的这些故事，到底这个永生人，这个不朽者，他提供了什么关于人类的独特视角和独特观点？我们也可以结合一下我们所看过的其他的科幻作品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哈。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最有趣的一点就是通过这些永生人的讲述，能够带着我们普通人去亲临现场一样的去还原历史，它的那个亲历感，那个在场感是最特别的部分。
嗯，
对，这也是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做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其他一些作品中，就是有的永生者跟你讲述说我过去去过哪儿、
嗯、
干过什么，他是以一种那种比较高高在上的方式来跟你讲的，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他特别平实和亲切，他是就是你问我就答，然后我是来填补你的这个知识的空隙、啊、说哎，你喜欢梵高是吧，对，当时我俩好哥们儿，就是他是这样来填补，所以就对我来说他是更加可信了、
嗯、跟一个永生者的纯唠嗑。
对，然后另外一点其实是说，就是我们现在所学习啊所研究的历史文本、
嗯、
它都是一种史观，就是我们是基于我们挖掘出来这些文物、
嗯、
或者说我们保留的这些残片推测出的这么一个知识体系、
嗯、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有距离感的，是陌生的，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永生者的这个讲述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
嗯、
它其实是更有亲历感的，说我确实去过那儿，就会像比如说你的朋友或者说你的家人跟你讲述说，哎，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以前就去过，我在那儿干过什么，它是很接近的，会更有体验感，就是比起史书上书写的那些东西，这样一个讲述的口吻更会让人有那种我真的站在当时的那一片土地上的这种感受。
嗯，你想想挺有意思的，因为小说家很多时候他想写的故事，又是科幻作家，是比如说人类的漫长的殖民历史，上下三五千年，那个时候 主角他得换吧，你想想就像三体、后面换了多少个主角，都换了多少个人物视角了。这时候如果有一个永生者，哎，那我们这个视角不是连续了吗？所以你就想看那个海因莱因写时间足够你爱，写的就是一个人类殖民外星的一段历史，但是他写了一个永生人的故事，对吧？
这个就是宏观叙事跟个体叙事的差别嘛。其实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在问《三国演义》和《权力的游戏》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其实就是这样的区别。因为《三国演义》它是一个如此漫长的长达100年的这样的一段历史，它其实是没有什么空隙去给你表述啊，像关羽他这个人他平时是怎么生活的，没有空去说这些，因为他必须在这样短的篇幅里边去描写这样宏大的历史。可是冰与火之歌呢，它就是聚焦于这一个家族他们每一个人他们个体的经历，
就是宏观叙事是一种鸟看一种俯瞰的视角，然后像你刚说这个冰与火之歌其实是、
POV、
对是电影中这个 POV 的这个手法，说我看这些人怎么回事，他们经历了这些岁月然后是怎么回事。然后另一点的话，其实就是无论如何不管电影啊小说啊是不是科幻，就是所有的文艺作品它一定都会写到爱，这是我们人类创作逃不开的一个宿命。所以但是就是归到永生者这个话题上的时候，说如果一个人的他的生命的维度已经这么长这么宽的时候，爱这个东西对他来说还重要吗？是一回事吗？他对爱的理解还跟我们普通人类一样吗？或者说是对他来说是不是有另一种感情另一种感受可以被称作爱？这个、
我觉得这个片子男主角他对于自己永生这件事表现出的态度非常合理和恰当。一方面他作为一个经历过如此多轮历史周期的人啊，他有一种超然的态度，就感觉啥事儿在他面前都不是一个大事儿。像他儿子死在他面前他也是比较平静的接受了、他也说对于他来说历史就是潮来潮往，一个人过来了他说了几句话然后死掉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因为永生而表现出厌倦，没有变成一个说丧失了人性感情的怪物，他仍然愿意去跟其他人交往。
哎，其实我们可以做个定义，就是他里面写的不是 love 而是一种 charity， 就是他的所有的那种感情不是一种有向度的对于某些个体的爱。
对，可以说他的爱是
的某种爱，他还是爱着这个人类整体，他是一种慈悲，
它不是说我们平时谈论的恋爱、友爱、亲情爱这种爱，它的爱是一种大爱、这个词汇的含义是在他身上是被扩充了的。
是的，
你可以说他依然相信人类。
对对，
他是相信人类，他会相信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自己书写的，这点我觉得特别的感人。
他甚至还相信人类拥有未来。
对，但是要好好的做好环境保护啊。我们之前其实看过很多关于永生人的故事哈，尤其是科幻作者写了好多好多。我之前盘点了一下，发现因为实在太多了啊，我就盘点不清楚了。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总结来说，就是刚开始科幻作家涉及到这个题材的时候，他也会习用艺术史里关于这个永生主题的探讨的那些切片，或者他的就会沿用原来的那些文艺主题，永生是一个礼物还是一个惩罚。在西方文化里面，永生其实是被视为一个错误目标，甚至是一种诅咒的。这个母题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学传统，但是呢，我们一想到永生，你就会想起古希腊神话里面像柯伊西温、坦塔罗斯、西西弗斯这些人物，他们虽然永生，但是身上都被宙斯或者其他别的神施加了无限痛苦或者乏味的惩罚。然后到了17、18世纪呢，就各种哥特文学里面的永生人，什么吸血鬼之类的，也都是一些警示故事，就警告人们不要去做这种空虚的梦想了。但是很有趣的就是，早期的科幻作家也大多会去仿效这么去写。比如说他们会提出说永生会导致社会贫瘠，哎，这个观点其实会得到大多数作家普遍的赞同，因为确实也是嘛，如果一个人永生的话，他肯定会挤占后面人的生存空间，地球都被挤爆了，对吧？这不光是个体，还有那种堕落的不朽之者，群体之间肯定会有冲突嘛。科幻作家普遍会去持有一些比较阴暗的观点，当然也有意见的分歧出现，因为永生它也意味着无限机会的开始嘛，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肯定是正面的，对吧？它虽然也代表着最终的停滞和创新变革的 终极。但是我们要承认说，对永生的这个渴望是极其强大的，它肯定会构成人类一种终极的追求，对吧？
这是从秦始皇炼丹就可以开始说起了，
啊、
就是
汉武，
所有人都想要
知名的长生追求者呀。
对，现实中的话就是很有意思，就是站在权力之巅的人，他们是说我想要维持我永远这个状态，所以我想要永生，就是这个渴望，就是对现状感到富足的人，他就会不自觉的想要追求长生不老了。
嗯，科幻作家开始写说，解决永生问题是不是要引入一个可怕的身体转变这种缺陷，他们一般会去这样去设置，就是永生带来某种副作用，这种设定在科幻小说里是非常常见的，像赫胥黎啊、兰克考伯特都写过这样的一个小说，比如说病毒重写了人类的基因，赋予我们人类无限的这个寿命的延长，但是随之而来的它会带来一些不稳定性，人类会出现某种什么水质宿主一样的这种让人讨厌的一些特征，然后呢还有一些小说里面就想人类可能付出的代价就是不孕不育啊，非常合理、对吧。
那这种生理上的付出可能抵不过那个心理上的付出吧。
是
说了半天到现在为止我们神秘博士还没有入场呢。
哎，好声音啊，又看来分享一下，确实是也是一个知名的长永生人呢、神秘博士。
神秘博士我觉得其实大体上也是把永生当作诅咒看待的、博士他作为一个可以说是永生者，他是永远向前奔跑，他永远不回头看，他是为了逃避厌倦和空虚，我觉得这个才是永生所可能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而正因为如此，博士才如此爱人类。神秘博士有一个故事是说，博士他拯救了一个维京的小姑娘叫阿希尔德，给了她永生的能力。他当中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场景、
我记得那一集。
就是阿希尔德他置身于广阔的宇宙中间，这会儿他刚刚开始他的生命，他非常兴奋的想去迎接这个生活，然后背景斗转星移，中间的这个阿希尔德他的表情在逐渐的变化，最后他变成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面无表情。因为他只是肉体上永生了，但是他的记忆啊，他的心里都还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当中，他忘记了自己所有的一切，他只能通过日记去知道啊、原来我曾经是一个维京人，我曾经经历过什么，最终他对这个世界就失去了感觉。所以他三番五次的去找博士，就要求博士带自己去旅行，博士就告诉他说两个永生者是不可以一起旅行的，因为你活得太久你就会忘记生命的价值。像永生者他们需要的是像浮游一样的人类，浮游的生命是转瞬即逝的，所以他们才更知道生命的美丽和珍贵。
是这样，就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浮士德这个里面经典的是说恶魔说他说出那个时间呀、你太美了停下来吧，
停下来。
那一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就像你刚说的是有限，然后使生命的维度创造出美丽和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可以 what if 一下，其实如果有永生的话，科幻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科幻是一种技术催生的哲学思辨。而死亡是哲学的缪斯，对吧？因为哲学就是从人的有限性的存在开始的，如果不死就不会有对意义和价值的追问了，所以说如果不死没有哲学，没有哲学也就没有科幻，没有科幻我们这些人不会认识，也天天不会再来这里讨论这部电影。
对，而且我理解的就是科幻中它是把很多我们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巨大的社会性或者说是文化性的问题放在未来的某一个环境里面然后进行极端推演，但是当就是一个人可以永生的时候，就是这个未来对他来说就会来，他会活到那一天为止，所以他没必要去幻想这个事儿，他就埋头做就可以，他就没必要去创造文学作品了。
然后可能很有可能他也什么都不想做，
哎，也有可能他就彻底摆烂，
也是一个永生的人经常表现的主题啊。但是文艺作品里面也会有很多积极的永生者，对吧？
哎，对，我觉得我见过的最积极的应该就是最近的《睡魔》里边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说14世纪啊，睡魔他在酒馆里边旁边有一个陌生人正在砍大山，他就是说我要是能永生该多好啊。那睡魔他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在自己的那个永恒的生命里他已经开始感到厌倦了，他就对这个人说我赐给你永生的能力，你只需要每隔100年跟我见一次面，你把你的人生讲给我听。两个人就做了约定，这前两个100年呢，这人都高高兴兴的来了，就讲述他的人生有多么多么精彩。 第三个一百年，他失魂落魄的来了。他说他失去了一切，并且他看着他所有的亲人离他而去。这一百年过的那叫一个生不如死。睡魔就问他说：“那你还想要永生吗？”这个人说：“当然想，为什么不想？就没有任何事情比活着更好。”于是乎，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这位永生者还在狂热的、用力的生活着。
哇！我其实不知道我自己会怎么样，我觉得我要活完这一世，然后我发现自己还活着，这时候我才会去思考很多问题，比如说我到底爱不爱人类。
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至少我得给自己设定一个扳机吧，就是以确保我自己在我厌倦的时候我可以结束我自己的生命。
对对对，很多故事里也是这样，就是当永生成为一种客观现实的时候，追求死亡，追求结束的方法才成了一个唯一有意义的事情。我记得阿西莫夫有篇小说写的就是这个哈。我其实看过印象比较深的那个永生题材的书是波伏瓦的《人终有一死》，这里边的那个主角叫福斯卡，他就是一个我一心只想再活五百年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人，他也是为此喝下这个永生灵药的，所以他后来就是跟着什么法国探险家去勘探加拿大草原啊，然后他在法国去参与这个启蒙运动，然后参加过1830年那个波旁的群众起义，然后去参加过这个1848年的这个国际工人运动吧，反正总之他就一直在为了建立一个他心中的理想的基于基督教教义缔造的这么一个宇宙帝国而努力吧。对，尤其是他生命的头几十年，他活了600年哈，他是到处为振兴城邦而四处的征伐，在玩各种政治游戏，然后他在跟那个宗教权力博弈，然后也曾经去往新大陆看着这个新的征伐，然后屠戮摧残旧的这个文明啊，然后就有600年就惶惶而过。反正这位比较有积极追求理想的永生者吧，到后来也是慢慢这个热情被消弭了，因为他会发现人类的历史啊，人类是不会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爱，所以爱和被爱的这种热情，那种想望在一次一次的生离死别中被消磨殆尽，他就发现永生原来是一件如此可怕的事情，因为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尝试各种可能性，可能得到最后的是什么呢？其实什么都无所谓。当然他其实也有所感悟，他会觉得人生虽然短促，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潜伏着这种生命的岩浆，一旦得到诱发或者找到机遇，就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人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时的胜利就有可能成为日后失败的伏笔，一时的失败也是可能成为日后胜利的种子。所以从有限的人生来看，一切的成就是具体而微的，所以胜利来临而失败未知的那些时刻，人总还是一个征服者，对吧？有了这样的信念，还是值得人去珍惜自己有限的生命。
老易这一串太精彩了，给大家鼓掌吧。
我感觉我说了一堆鸡汤。好，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 What if， 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环节来。这个事情真的我特别想和两位和包括我们的听众讨论，如果你也遇到一个永生者，而且他已经说服了你，你相信他就是一个永生者，那么他告诉你说，哎，我一直生活在黄河流域，东南亚这个大范围内，你要问什么问题？哎，我们先来问两位主播，每人限问3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对这个问题做出限制呢？因为我自己想问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我也是，我肯定会不停的问下去。
所以我们今天啊，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啊，把所有的问题抛出来，我们每个人先问3个，你们想问什么？
好，那就我先来。就是刚刚悠悠也提到了《红楼梦》，然后我也本身是这个乔公的狂热粉丝，对，所以我第一反应一定是说，你知道那后40回在哪儿不？他写的时候你看着吗？你读过吗？能不能讲给我听听？ 就我第一反应一定是这个。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其实是我自己比较关心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活了非常久的人来说，是问题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说我求证过去，另一个是说你活了这么久，我想知道你的看法，就是我想得到一个长者的一个观点或者建议。
嗯， 嗯， 嗯，
所以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我自己很想知道的，你觉得人类还有机会吗？你觉得爱与和平的真谛有朝一日能实现吗？
你是一个纯爱战士。
对，我是非常对不起。对，我是真的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他的一个看法。
嗯嗯，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是因为前一阵儿刚去了这个成都，然后我第一次去了三星堆博物馆，然后我看到里面那个展出的这个面具啊和青铜树的时候，真的很震撼，就是我觉得这个古蜀文明真的很神秘，所以其实是我想问问他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大家都传是外星人，就是你在吗？他们怎么弄的呀？是吗？所以其实是想求证这件事儿。对，这是我的三个问题。
悠悠呢，我猜你的问题应该跟三国相关吧。
哎，对，我设想的这个问题比较细节，那就是蜀汉到底有没有史官，或者说有没有开展过官方修史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陈寿写三国志啊，那个史料来源主要是魏国和吴国自己的史书，但是蜀汉没有史料留下来，陈寿就只好自己亲自到处采集。那到底是因为蜀汉的制度不完备，真的不去记录历史，还是阴谋论一点说他的史料被人为销毁了？这个事情在史学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确定的答案。
昨天又跟我们这么说的，我说啊，可是历史上很多小政权他们都没有修史啊，一直说我就要知道三国嘛。
我这个人设不崩啊，
确实。
另外我还想问一个宏观的问题，我觉得跟 Anita 刚才说的有一点类似之处，就是想问他，你认为我们到底能不能跳出这个中国历史周期旅？我其实倒是也不指望他能给一个多么精妙的回答，很可能他的回答是比较平庸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前提是建立在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他的认知不超过我们。
是的，
但是我就是想知道，他作为一个亲历过多轮历史周期的人，那他的角度可能会不一样。就是比起这个客观的真相，我其实更在意他这个人的看法。还有一个呢，我就想保留着，等什么时候我有了这个问题我再去问他。
好，
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一直认识他了
啊。
哦，好，
那你不得先问他要个联系方式吗？他要迁徙的呀。哎呀，我觉得三个问题真的好珍贵呀。首先我肯定像妮塔一样要问《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问题，其实前八十回都不太确定嘛，可能会被人改写。
80回它是版本很多，然后现在也有公认比较可靠的版本，就是我觉得前八十回可以放一放，因为机会太宝贵了。
对，我要问他，你看过吗？你要是没法告诉我说哪里还能找到后八十回，你给我默写个大纲出来吧。
讲一下子呢？
你给我默个后四十回的大纲出来也行吧，对不对？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对，就
是
属于那种张文道西死可以演的问题。哪怕我就完全他回答不了，他说他那会儿可能他去南亚了，他不在这儿，没看过《红楼梦》，这问题还是要问的，就是。然后呢，我想问他说，殷商文明之前应该有个，肯定有个文明，对吧？
哦，
不知道是不是叫夏文明，假设是叫夏吧，它是个啥情况？哦，我想知道这个。然后第三个问题，我想问他说，有没有见过外星文明，或者是说，
对，
那种直到今天在你的认知框架里都无法解释的事儿，你们见过这种事儿？
这个非常重要，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这个，
是的，
我想他应该见过点什么吧。就他到现在，我到现在他就觉得无法解释的那些事儿。
他首先无法解释的就是他为什么永生。
哎，他自己也没想明白。
其实我想问他，我想让他告诉我，就是你所知道的和主流认知所不同的历史真相。但这个问题很耍赖，对吧？有点太散了。其实我还想过，我会向全世界征集问题。如果他可以无限的来回答我的话啊，我就会让他回答完了，选择性的把一些问题卖出去。
好，中间商赚差价。
你把他关在一个小黑屋里边，然后他要是不回答，你就不给他吃饭。
他
是一个被奴役的。朋友们，我们还是善良的人。刚才也说了，这问题其实也是留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我很想知道，如果真有这么一位永生人，你们想问他的问题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我们也可以在 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讨论。
假如说我们的听众里边有永生人的话，也请你偷偷的在我们的评论区回答一下刚才我们提到
的
那些问题。
是的，很重要哈。
后台私信也可以，
直接联系接待员也可以，接待员的微信是 FAA0504， 对他说丢丢科幻电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丢丢讨论群了。也欢迎各位合作方来丢丢投放广告，给我们的商务邮箱发邮件 marketing@faa2001.com， 或者联系接待员，全宇宙的一切都可以找丢丢来打广告。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